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23课，如何战胜试探，如何战胜试探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是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。在上一课我们学到了神放我们在手中的利器和的武器，就是祷告。通过祷告，神的儿女可以征服所有的事，但是有一件事可以把祷告的力气从我们手中拿去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罪。当我们向罪投降，撒旦是知道的。这是为什么撒旦用尽的方法来试探基督徒去犯罪。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学习如何能战胜试探，因为我们会遭到试探，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们能战胜试探。在这课里我们将学习到如何能战胜试探。第一，让我们先解答一些有关试探与罪的问题。撒旦能不能使我们犯罪呢？不能，他不能。撒旦可以试探我们去犯罪，但他不能使我们犯罪。那么试探是罪吗？不是。主耶稣曾被试探，但是我们知道他并没有犯罪。圣经说到他经历试探而没有犯罪。我们需要弄清楚这一点，试探不是罪。撒旦喜欢要定罪于基督徒，纵令我们并没有犯罪，他喜欢让他们因被一些罪试探而感到内疚自责，但是被试探并不是犯罪。那么怎么样才算是犯罪呢？当我们对试探说好的时候，就是犯罪了。我们投降于试探，就是犯罪。圣经说有的罪是外表的罪，而有的罪是内在的罪。外表的罪是指诅咒、说谎、偷窃、不道德、凶酒、杀人等罪。基督徒不应该犯这些罪的。如果这些罪仍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，那他就没有重生的证明了。但是很可悲的是，基督徒以及没有得救的人都犯了内在的罪。内在的罪是指着骄傲、嫉妒、自私、不原谅人、怀恨、淫乱，这是人眼看不到的秘密的罪，但神却可以看到他们，而且在神的眼中看为可恶。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战胜他们。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容易犯罪，这件事情是你我最容易被试探的罪。撒旦知道这是你的弱点，这也是他极力想试探你，要战胜这个罪，以及你生活上的其他的罪，你必须学习如何能够战胜试探。战胜试探，你必须要做四件事情。第一，把你自己当作与基督同死。第二，把基督的生命放在你的里面。第三，用神的话语装备自己。第四，不要体贴肉体。让我们来思考这四个项目。第一，当自己与基督同死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已经从被罪统治的黑暗王国中拯救出来。我们是怎样的被拯救出来的？我们是藉着与基督同死而被拯救出来的。神把我们放在钉十字架的基督里面， 当基督死了，我们也与他同死了；当基督埋葬了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埋葬了；当他复活了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复活了。圣经说，又感谢神，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。他救了我们，脱离了黑暗的权势，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。是哥罗西书一章十二十三节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的意思是在基督里，我们是从罪的统治的黑暗的王国拯救出来，罪再没有权力来统治我们了，我们不必要再被罪所服。我们怎么样能够从罪那儿得到我们的自由呢？怎么能够领取这些自由呢？圣经说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罗马书六章十二节。让我们想象一个青年人从了军，当了兵，他就在军队的权势之下，他必须要苦干并服从他的长官。好些年过去了，有一天他能够从军队里头退役出来。在那一天，后来他遇到了他的长官，这位长官对他说，约瑟，你要再回到我们军队去扫地，并且把枪擦得干净。约瑟回过身去，很恭敬地对他说，先生，我不再干那些了。那长官说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约瑟，四年以来你都听从我的命令，为什么说你不再干那些了呢？约瑟说，因为我已经退伍了。约瑟依靠他已退伍的四世，并求要他从军中服役中再获得他的自由。我们都退伍了，身为信徒，我们已经从服侍罪的上退伍了。圣经说，死了的人是从罪中得了自由。他已经退伍了，神对你说，你已经从罪的服役里退伍了，现在相信这个事实，并要求声明你的自由，要不要再被罪统治你了。你必须服从神。当罪来吸引你，对他说，我看出你的存在，你的吸引力，但是我拒绝服从你。靠神的名训，当我自己已经与主耶稣基督是同死了，你对我言呢已经也是死了，你不必再统治我，你不能再统治我了。这些信靠神的话，是这样就可以粉碎罪在你生活上的力量。第二，靠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。试探来到你我们的时候，不但是出乎自然，同时也是我们自己里面，来自我们自己里面。圣经说，但个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这是雅各书一章十四节。在我们里面有什么常常试着要拖我们犯罪？圣经称它为在我们自己中罪的律。什么是律？律是一次再次发生的事情。比如说我们讲地心吸力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是说有一股力量能使一件物件一松手就会落到地上去，不论你走到哪儿，这现象都会发生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地心吸力。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罪律，总是想尽办法拖我们犯罪，这也是为什么圣经叫它为罪的律。神如何拯救我们呢？神借着基督赐我们来拯救我们，他的生命战胜了在我们里面的罪与死。让我们再想想地心吸力。我们知道地心吸力是真的，它把我们紧吸在地上，没有特别的机器，如飞机、飞艇，我们是不能飞翔的，但是鸟能飞。是不是说地心吸力对鸟不生效呢？不是，地心吸力对鸟与我们都是一样的，但是鸟有一种可以战胜地心吸力的生命，它的生命 之律是非强。现在回到我们自己的情况，我们在我们的肢体里有罪律，但也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，在他生命中也有一种律，基督生命的律就是战胜罪。他的生命总是战胜罪的，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战胜罪与死的律。圣经说，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，是罗马书八章二节。这真是奇妙，但是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要做到。如果我们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战胜罪，我们必须信靠他来战胜罪。我们将在下一课进一步的学习这一点。第三，用神的话装备自己。我们已经学到了神赐我们的锐利的武器，祷告就是神给我们另一个抵抗撒旦的武器，这武器就是神的话语。圣经说，拿起圣灵的宝剑，就是神的话语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。当主耶稣在旷野里被试探的时候，他便用这个武器打败撒旦。撒旦三次的试探主耶稣，主耶稣三次的都用神的话来回答他。主耶稣运用最蹊跷的经句来答复这些每一次撒旦的试探。当撒旦将整个的世界的王国都给他来试探耶稣，要他去敬拜撒旦时，耶稣未用诗篇二十三篇来答复撒旦。诗篇二十三篇是一首非常优美的诗，但是这不是抵抗试探的武器。耶稣确认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，是路加福音四章十三十节。耶稣击败了撒旦是因为他嫉妒着神的话语，他知道随心运用他，他可以用这些你也可以看到为什么你能背熟圣经的重要性了。你必须用神的话语来装备你自己。这儿有一些得胜的经文，学习他们的意思，背熟他们，用他们来抵抗撒旦。比方说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你必须知道真理，真理使你必使你得自由。神的话是真理，当你知道罪、撒旦与试探的真理时，你就可以从他们的权势下释放出来，得以自由。又说在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在恩典之下。罪不能不断地管辖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恩典之下，有神的大能大力为你做工。基督活在你里面，他使你成战胜罪的权利。在雅各书四章七节里面说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学习去抵挡魔鬼，用神的话语来抵挡他，用耶稣的名来抵挡他，用哥哥他的胜利来抵挡他，告诉他他已经被击败了，告诉他不要再骚扰你了。再比方说在约翰一书四章四节，小子们啊，你们是属神的，并且胜了他们，因为在你们里面的比那些在世界上的更大。耶稣基督在你里面，撒旦是在世界里。这经文说，你里面的耶稣基督比在世界上的撒旦要大得多。在提后一章七节说，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，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恐惧的心来自撒旦，不要接受他。神不给我们胆怯却相反的，他给我们能力、爱与清楚的头脑的灵。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说，我深知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 你若是神的儿女，神就在你里面动了善功，他要继续施工，直到你去见他的面。你可以信靠这个的。在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，我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主耶稣给我们力量去做他要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住在我们里面，而他才是成全来世的。在以弗所书四章十节又说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所以我们自己并不强有力，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就刚强起来。这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依靠他，他的大能大力赐给我们凯旋。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说，神若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呢？神的儿女，神是支持你的。你可以确信这点，因为他是这么说，因为神是支持你的，不论谁来敌对你，他都要支持你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着旨意被召的人。这里是说，有时某一种件事情啊，对我们讲似乎是不利，但是我们知道神是万事运手为物，为的是要使爱他的人得益处。我们能知道这一点，因为神是这样说的。第四点啊，不要为肉体留地步，不要为肉体留地步。要克服试探，你绝不能为肉体留地步。这就是说，你绝不可以做些事和安排某些场合使你容易犯罪。圣经说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安排，要去放纵啊私欲。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十四节。这儿有几个建议可以帮助你战胜试探。不要计较使你去做错事的朋友和在伙伴，学习如何说不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儿，恶人若引诱你，你不可随从。这是箴言一章十节。要小心你看的是什么，你不能不看那些邪恶的事，但是第二次去看是流连忘返的话，那就是罪了啊。再就是不要思想正当的事情，要思想正当的事情。一个清洁的头脑是无价之宝。你假如看英书杂志黄色的新闻啊，或者骗子啊，就是啊，不能够保持一个清洁的思想。再就是不要让邪恶的思想留在你心中啊，你不能够禁止撒旦把邪恶的邪念放在你心里头，但是你能够立刻拒绝它。正如有人说过，你不能禁止鸟儿飞过你的头上，但你却可以禁止它啊在你头发上做窝啊。再就是把你的头脑充满了神的话语。圣经说，我将我的话藏在我的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。再就是要知道你的弱点，特别是防卫你生活上的一些弱点。防卫性引诱是最好的办法，就是逃为上策。这便是约瑟所做的，当他遇到了一个淫妇，他就逃掉了。再就是不要去到一个地方，你不要主再来的时候看到你啊，也不要做某些事，你不要主来的时候啊到你那儿你正在做这些事啊。要立刻的认罪，不要停留在失败之中。再就是要仰望主，把你从试探中拯救出来。诗人说，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，因为他必收我的脚啊从网里拉出来。诗篇二十五篇十五节。再就是不要被撒旦欺骗了。圣经说，每件好礼品每件完善的礼品是来自天上如果不是从神来的，不是按神的方法来的，就是罪。认清罪，拒绝罪。 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，这是雅各书啊一章十五节。记住，在罪里面一定有一个钩子，想把人勾起来捉出去啊。神有奇妙的应许，神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里给我们一个奇妙的应许，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背说这个经句。这经句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并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句经句怎么讲呢？他是说，当其他的人啊与你们同样的备受试探，但是神是信实的，这就是说你可以依靠神所说的，不要他要为你做他允许你所能做的。神在这儿允许了什么呢？他允许绝不准许你受试探超过你能忍受的，他允许为你安排一个可以逃脱的方法，使你们不至于犯罪。你可以在无数次的试探中得胜。神说罪必不能辖制你。记住这四件事情。第一件就是相信你已经与基督同死了。第二，相信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。第三，以神的话语装备你自己。第四，不要为自己的肉体留地步。假如你记住这四点，靠着神的能力，你必能够胜过试探。让我们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样的教训，让我们能够靠你的话，靠你的能力，靠你的应许，靠你住在我们里面，已经战胜了撒旦。感谢赞美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我们是要讲的是在基督里的新生命的第二十四课，是在基督里的胜利，在基督里的胜利。今天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。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最悲痛的经验，就是在罪的权势之下。罪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三个可怕的结果。第一，罪羞辱主耶稣的名。如果您是一个基督徒，你代表主基督耶稣，当你向罪投降的时候，你就羞辱了他的圣名。第二，罪夺取了你的喜乐与能力。只要你在向罪投降的时候，神就不会用你了，那当然你就失去了喜乐和能力。第三，罪毁灭了你基督徒的见证，别人批判你的基督徒的见证，不在乎你所说的，但是在乎你每天所行所过的生活。现在随着你的生活，你对别人说两件事中的一件，你在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行得通的，或者你在说基督徒的生活是行不通的。你的基督徒的生活不仅与你的生活有关，也影响到别人。你可看到为什么你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是如此的重要呢？什么是得胜的生活？当我们说得胜的生活，我们不是说没有试探的生活，而是没有罪的十全十美的生活。一个人经过了主的恩救恩之后，他便能说我是无罪的，可是说我能不再犯罪了，这样的大话是不可能的。圣经说，我们说自己是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，是约翰一书一章八节。那么什么是得胜的生活呢？得胜的生活是在主里面平安又喜乐的生活， 这是一个很久一组交通的生活，这是一个战胜罪，即令是所谓的小罪，如发脾气、找人的错、刺人、埋怨、缺少爱心、嫉妒、不仁、错不仁慈的话、邪思、担忧、忧愁及烦恼。得胜的生活是荣耀神的生活，唯一能荣耀神的生活就是得胜的生活。你能有这样的生活吗？任何一个信徒都可以，你也可以。得胜的生活并不是仅给少数人的或者特殊的基督徒，这就是新约里讲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神安排了让每一个基督徒都能过这样的生活。让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。得胜是一件礼品。第一件事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得胜的生活是一件礼品，正如永生是一件礼品一样，所以得胜的生活也是一件礼品。这不是我们用自己的方法赚回来的，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品。圣经说感谢神，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，这哥林多前书15:57。得胜是神的恩典。第二件事我们要注意的是，得胜的生活实在是神的恩典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是神为我们做的事。恩典的定义常被看为神给人所不配而获得的好处，但是恩典比这些更大。恩典是神以全能的能力为我们做事，做我们自己绝不能做的事情。自始至终，我们救恩全是神的恩典。然而难道我们在救恩上没有一点作为吗？有，我们有。我们做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做的是我们接受神给我们的恩典。现在让我们思想我们的救恩，看看神所做的部分吧。第一，让我们思想我们得到得救的一刻。每一个人都可以回顾我们与神分隔并死在罪孽中的情况，但神爱我们，而且凭他的恩典救了我们。圣经说，你们死在罪犯过犯罪恶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是以弗所书2:1。但我们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我们能否把自己的灵命活过来吗？我们不能。是神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使我们的灵命活过来，这全是神的恩典。圣经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这以弗所书2:8。现在让我们看看未来。我们知道有一天主耶稣要为信他的人回来，所以所有的信徒，不论是已经死了的或者是人活着的，当他来的时候，我们将被提到天空来与主相见。我们的身体瞬间就会改变，我们将像他。圣经说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而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，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。这样我们要和主永远同在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6-17。我们能靠自己的力量提到云里去遇见主吗？你说呢？是神的大能大力将他的恩典赐给我们。现在呢，我们现在不过是靠自己的力量尽我们所能挣扎奋斗，但可是却是一败的涂地。我们现在假如靠自己就要失败， 但是神使我们在现在就可以得胜。神给我们的安排是什么呢？他的安排就是恩典，他的大能大力在我们里面运行。不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神对我们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们用的。神的恩典在这个时候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。当神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他是说我是基督，是足够你用的，信靠他，他能在任何的环境里使你得胜。我们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安息在基督里，我们信靠他会保守我们并给我们胜利。这就是接受神的恩典。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，我们主管我们的生命。圣经说，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？罗马书五章十七节前面。胜利是在耶稣基督。许多信徒从某些教导以及某些异常的经验中寻找了胜利，但是胜利并不在一种教导和一种经验之中，胜利是在主耶稣基督里。圣经说，感谢神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七节。基督有两个赐予，基督给每一个人有两种赐予，他赐给我们永生，他赐给我们战胜罪恶，他赐给我们这两种基本的福分。而这两种恩赐是基于一个原则，我们愿意他来为我们做。正如寻求救恩有对的途径也有错的途径，所以寻求胜利也有对的与错的途径。错误的途径是试着自己的方法、自己的努力来做，对的途径是让主来为你做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我必使他得安息，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。你若做一件事，主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说，我必使你得安息，你期望他能做些什么呢？你可以期望他把你的手头的工作接过去，并且让你安息，这就是他愿意为你所做的。也许你试着要过得胜的生活，但却失败了。主耶稣基督对你说，让我替你做，我要在你里面，通过你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如何能进入得胜的生活呢？进入得胜生活的条件有两个：第一，把自己交给耶稣基督；第二，把基督作为你的胜利。让我们思想这两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必须把你自己你所有的都交托给主耶稣。如果你自己控制你的生命，那你就得自己负自己的责任。如果你把自己交给主耶稣，那他就负起了你的责任。为这缘故，我也受了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，主耶稣能保守保罗而赐他胜利，但是使徒保罗做了一件事，促使主能如此行。保罗做了什么呢？他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耶稣。如果你要主来保守你又赐你胜利，那你必须把自己完全的交托给他。现在你的生命里，你可有任何的东西保留存着不愿意交托给主呢？如果有，你现在可以愿意把它交出来，交托给主，把你过去的罪与失败交给他吧，把你的将来 己无数的未知数都交给他吧，把你所爱的亲人交给他，把你所爱的男和女的对象也交给他，告诉神，如果他们不在他的旨意之中，你愿意把他们从你的生命里放弃。告诉主，现在你把你自己与你所有的都交出来给他，不仅是现在，而且是永永远远。当你这样行的时候，你就步出了得胜的第一步。你可愿意现在就如此行呢？然而你必须要把基督当作你的胜利，把基督当作你胜利，犹如把他当作你救主一样。当你把基督作为你的救主时候，你做了什么？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宛如一个无助的罪人，你相信他来救你。当你把基督当作你胜利的时候，你该做什么？你来到他的面前，如一个无助打败仗的基督徒，而你又相信他给你胜利，你可愿现在就把你的交给他，把他作为你的胜利呢？你对他说，主耶稣，我已经死了又死，想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，但是我失败了，现在我把你当作我的胜利，我相信你要给我全部的胜利。所以我们要相信主的话，当你把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你怎么知道神已经成就了你呢？是因为他的话，你的确的确信主的话，你感谢他成就了你。当你把基督作为你的胜利，你怎么样知道神已经给了你胜利呢？也是他的话。神说了什么？他说，我的恩典，我的基督是够你用的。你可愿意相信神的话而感谢他，基于他的话语，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呢？感谢他，因为他实实在在的居住在你的心里，而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是在满足你的一切需要。当你向基督投降，并且向把他的作为作为你的胜利，你进入了胜利的生活，你能说，我知道现在我的主满足了我一切的需要，因为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。你怎么能不断的得胜呢？你进入的胜利是靠基督，向基督投降，并且信他为你的胜利。你继续的得胜是靠继续的在向基督投降，并且继续的信他作为你的胜利。胜利不是一劳永逸的，是要时时刻刻的把基督作为你的胜利才成。你的态度是时时刻刻的要依靠他。记住，胜利是靠神的恩典，并不是咬牙切齿的奋斗挣扎而控制自己。这是神恩典的神迹，不是赏识，而是信靠。赏识是我们做的，信靠是靠神为我们做的。你不会失败吗？会的。在你学习行走在胜利之中的时候，你会失败的。以前已经说过，得胜的生活并不是无罪的生活。当你失败的时候又怎么办呢？你会气馁吗？说根本不行，根本行不通，我不能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别人可以，我却做不来。这真是魔鬼要你说的，不要这样。你可看过小孩子学步吗？那是怎样的呢？他走了几步，然后他跌倒下去，然后他是不是就躺在地上说，不行，我根本不会走，我再也不要走了，我再也不要学走路了。不是的，他不是这样子说的。他怎么做呢？他大哭一场，然后他爬起来又走。他会跌倒，他是不断的学步，直到他学会走为止。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途径。当你学习 行走在圣礼中的时候，你会跌倒多次，当你跌倒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起来向神认罪忏悔，告诉他你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然后从头开始再走，信靠基督为你的胜利，时过境迁，你会不再那么常常的跌倒了。所以我们不要接受败北，当你失败的时候，你不要停留在失败之中，你可以立即的转败为胜。怎么做呢？向神忏悔你的罪，重新宣告基督是你的胜利。记住，基督从未失败过，他仍是胜利者，而他是又活又真的在你面前。你能得到胜利，你要重复的靠信心如此说，你能得到胜利，直到这个真理在你的生活里成为实际。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所做的，他也会为你做。你可以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不要说这得胜的基督徒是属于旁人的，不是属于你的。神要你过得胜的生活，必须要相信得胜的生活属于你的，就是现在，在你的处境之中。现在我们总括说，我们要选择得胜的生活，打败仗的基督徒的生活是很难过的，唯一快乐的生活，那能荣耀主耶稣的生活，就是得胜的生活。再就是我们要步步的进入胜利，把你自己交给基督，把他的作为作为你的胜利。再就是每时每刻信赖基督，在任何一个环境之下依靠他，对自己说，我知道主耶稣能满足我一切的需要，现在因他的恩典是给我用的，我能够信靠基督得到胜利。感谢赞美主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今天宣告，靠着你的能力我能够得胜，因为不是靠我自己，乃是靠已经得胜的主耶稣。我从今以后随时随地信靠，随时随地得胜，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，过得胜的生活。我如此的祷告感谢赞美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